异教对于这个道他的阻挡，或是说他要扭曲，或是说他要让这个道消灭，他有他的重要的这个内涵在内。那我们就要讲，那这个道他没有讲是怎样的一个道，不过在前面来讲他会用主的道，这位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也就是保罗他所传的主耶稣的名，他在以弗所的地方他被尊大彰显之下。当说的以弗所或是说亚西亚的这位女神，那他就会被贬低，过去他是被升高尊大，因此为什么他们会喊大灾大灾这个字眼，就是因为他被这位主耶稣的名的这一个尊大那个字他被比下来，所以撒旦在害怕，撒旦的害怕会引起了他们的崩溃，他们怕他的日子就不多了，他要被审判的日子快到，世界上的很多不公平不正义，很多那些扰乱都起因于撒旦的势力，他这位邪恶的这一个主导者，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被打败，他丧失了那个让人家继续邪恶下去的那种力量。我再讲一遍，也就是说撒旦已经丧失了他能够掌控人违背律法的那一种背后的邪恶力量，已经透过保罗所传讲的这个救主的这个道把他消灭，因此他必须要透过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企图要来扳回他的师徒。这种情况我们上一次我们可以说这一大段从十六章一直到第二十章前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十六章特别讲到他们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侍女吗，他有一个无事的灵，他让他的主人得财力，那这个人他跟着保罗和他同人一直在喊着，他也是用喊着这个字，哎，那他至高神的这个仆人保罗了，他是来传救人的道，保罗就把他赶出去，引来的就是他的财力失掉以后相同的这个状况又出现。不过幸好这里的这个书记就像阿 Ken 说的，他处理得很好，很公平很理性，他不像第十六章那样的一种罗马人听见说犹太人所传的跟他们的教不一样，就赶快就把听他那一个所谓控告的人的话所做的就是违反他们素来罗马人的理性。好，前后的对照我们可以发现都是起于你这些巫师的灵他被打败，他的反驳，而反驳他的能力是利用人对世界上的这一种他们用人所制造的这个神明的敬畏，也等于是敬畏他们自己，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神明神像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反射，是他们自己欲望的反射，这点是没有错的，那也透过这种欲望要达到他们自己的财力，这两点这个都是相似的。这种情况很类似耶稣当时不是来到格拉森，然后呢就赶出了一个军团的那一个被鬼附着的人，结果那个邪灵的反扑呢就是利用他要附着在于这个大群猪群有两千，然后让那个地方的人因为上出的财力，结果他们就照耶稣离开，相同的耶稣保罗也是一样，保罗现在也是这样的，逼不得已到时候他乱电了以后他也要留也要走啊，但是这样的话就结束了吗？不是，征战到目前来讲 撒旦的谎扑似乎他已经有达到了他们的所谓的目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留下来的是教诲，就好像格拉森的那一位，耶稣叫他说你回到你的家，结果他在底加坡里在那边继续作证做见证。耶稣或是保罗，他们在属灵的这一个征战上面，他们都知道引来的撒旦这么大的反扑，也一定有他的理路以及他应对的方法。他留下了忠心的这些门徒，虽然这些门徒为了保护保罗，常常是像帖撒罗尼迦或庇里亚那样的，都是主动的来阻止保罗的牺牲。当然这个是他们疼爱的心理，也透过这样的疼爱的心理使保罗他还可以去做其他的工作。但是至少就像一心说的，这里有接续他的人，是年轻的一代的人起来，让保罗所传的理念或是他的使命，他可以继续的来忠实的来传达。我认为这又是保罗的反攻。所以这场属灵的灵战，我们不能从纯粹的一个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要从神鬼之战来讲。福音本来就是面对的神鬼之战，我们如何得胜。第一次的得胜就是在第二十节，第二次的得胜是他离开的时候，神透过这一个有名字的这一个书记，他来安抚，让他们这样的一种动乱免受这一个被污秽。那比较讽刺的就是东乱都是由外邦人起来的，十六章跟第二十九章犹太人他们反而，我说犹太人是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他们反而没有站在所谓的律法的这个角度上他来坚持，本当他们应当在有所的地方大力的反对以米多他们这样的一种工作，可是没有用。犹太人为什么没有用？犹太人是神显明，犹太人是有所谓的神的律法，有典章，他们的历史也在这里蛮久了，尤其是有所。但是犹太人的刚硬不信造成了他们对于神的基督和圣灵这两个最重要的让他们得胜的要件，他们把它忽略了。今天我们要回复到两个，基督跟圣灵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界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宝贝，而这个宝贝呢，犹太人呢，因为他们个人和其他传统原因忽略掉了。但相反的，基督教界对这两个，他们呢，他们有没有真的持续着使徒保罗他们所传讲的基督呢？没有，他们用一个很巧妙的三位一体论来把耶稣基督推崇。所以三位一体论是什么？是要强调这位基督，推崇这位基督，以至于过度的来幻想他是谁，甚至于对于圣灵的事情，他们犹太人是用神秘主义的这种方式来代替圣灵，他们也认为圣灵是一个很神秘主义的，虽然很类似，但是只要一谈到圣灵，很奇怪，圣灵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讲，虽然我们这里我们没有看得到，可是对于一个保罗这样的工人，他很明白圣灵要做什么，圣灵要做什么。从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八章，圣灵要做什么老早就已经给保罗讲了，这一点我倒是真的是让我很羡慕了，保罗有这样的一种定义安排是在圣灵里面定义，而这样的圣灵跟邪灵一定是很大的冲突，这样的圣灵在以弗所造成的扰乱也是必然的。虽然说基督的名被尊大了， 是也，但是是透过圣灵的这一个能力，所以他说是主的那一个能力刚强，这倒是靠着那一个主的那一个能力刚强，而主的那个能力，我认为就是圣灵，是另一种用词不一样而已。结圣典还是靠着圣灵，结圣典也是让保罗有那种胆量公开宣称，你们是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明。就像一军说的说，今天谁敢说对于这一个所谓偶像的这些崇拜人，你砍到他庙里里面呼喊说你们所拜的不是神呢？基督教的人很多人他也不敢这样做，好多人说这个宗教自由，我们不要去干涉他们，不叫做宗教自由。那如果说宗教自由我们就可以不要干涉，那我们干嘛去传这个所谓真理？真理本来就是势不两立，这排外的，没有似又不非的真理，真理只有一次，神的应许也只有一次，圣灵也只有一位，反圣灵的就是那些邪灵的工作，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没有像保罗那样的身位或是那种高度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所做出来的不会引起这个道这样的大的这个混乱。因此当我们想我们在查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思考基督跟圣灵的关系，在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工人来讲，我们把握了多少，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同工的当中里，当然我们也会在想说，那个时候嘛，哎，那我们也有这个时候的时候。有时候我也在想，我没有办法像保罗这样子，但是我另一面我会在想，事实上我们在坚守亚威的圣会的这个所这些里面的基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不是随便讲，可是我们所带来的也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反对，这样的反对来证明了一点，撒旦的反扑是因为这个道他是得胜，如果今天他不是得胜的，他跟一般的基督教或其他的教派一样，他只是一般性的，他的反扑力道不会那么大。我们也是一样。最后我要再讲到的就是，这真的是一条窄门小路。我今天的主题都是用这个道来讲。耶稣说了，真的要找到这一个窄门小路的很少，虽然这个路是能进永生。当耶稣在讲到这个路的时候，是指跟从他的以基督为主的这一条路，而基督的这一条路是窄小路，因为犹太教那个太宽的那一种主大，很多人都走犹太教的那一种传统的教，所以当耶稣和他的门徒要来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所谓的窄啦，所谓的小啦，也就是指有很多很困难，很多跟一般常情很违背，照理讲应该要平顺，可是事实上他说不平顺。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道会引到所谓的永生，永生是透过什么来的？舍己。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保罗是有舍己的心念要进这个戏园里面，而这一些外邦的这一些人是利己，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走这一条路，所以两种道路、两种动机、两种方式，以及要达到两种目标，我们今天选的是哪一条道路，自己要清楚。而这一条道路迥然跟别的道路不一样的，我们的牺牲跟利己，那个成分大概正比或是反比多少，自己要自己量看看，舍己多一点呢，还是利己多一点？我们自己要量看看，因为这一道引起的那一种我们生活上的可能的生活上的不便，以及我们的丧失。倘若说我们没有什么丧失什么，那我们是走在这一条路，我很怀疑。 都用这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勉励。哎，龙华贵神。